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提出以下的提醒。
永不得赦免的罪，是永远都不会得到赦免的罪，就是拒绝接受耶稣基督的罪。
按马可福音的记载，当时的宗教领袖非常的憎恨耶稣，因为他们觉得他触犯了他们的律法，犯了亵渎神的罪。对他们来说，这是很不幸的，因为耶稣实际上呢，是向他们展示他们的亵渎行为。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发现主很快地成为弱者的捍卫者。我们要记住，特别是在那个时候，神看起来好像是不怎么理会。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分享神的话语，继续查考马可福音第三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祝您平安。今天我们呢继续来查考马可福音第三章。许多时候主向我们提出一些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他察觉到我们生命中败坏的地方，那就是摧毁我们，叫我们不能经历真正的得胜，那就是耶稣要在我们的生命中着手处理的东西。耶稣并没有跟那个人谈他另一只完好的手，他怎么可以好好的用那只完好的手。耶稣感兴趣的是你生命中那些不能正常发挥功能的部分，他要亲自处理的就是这些部分。他对你说，现在你要从那个性格那个性情中释放出来。你说但是主啊，你不知道我多么努力的尝试啊，哎呀，你不知道我花了多长的时间呢，哎，你不知道怎么。哎，耶稣不是要跟你争论，或是听你有什么借口。他要你做一些事，别和他争论，不要唠唠叨叨的反复的讲述你过去的失败，只管照他吩咐的去做。你说，哎呀，我做不来呀。你当然做不来呀，但是只管去做呀。因为只要你立志去听从基督的命令，就在你立志顺从的那一刻，他就会供应你一切所需要的。要是你说，我再也不做那样的事了，因为主嘱咐过我们，不要再做那样的事嘛。啊，但是主啊，我是不想再做了。主啊，哎呀，你不知道。不，他说，你不要再做那样的事了，要立志听从我。好啊，主啊，我再也不那样做了。所以，在你立志听从主吩咐的那一刻，他就赐给你听从他的能力。主永远不会命令你去做一件事而不赐给你能力去听从他命令的。他命令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他命令我们要得胜，他命令我们要得着自由，他命令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过全新的生活。如果你立志那样做的话，他就会给你能力去做。主医治了枯干了一只手的那个人，那件事之后呢，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的第六节里说，法利赛人出去。好了，够了，哎，他们知道耶稣呢是冲着他们说的。第六节继续说，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 怎么可以除灭耶稣？弟兄姐妹，你看看宗教是怎么样蒙蔽人们的心眼。神要动工，他们呢却要摧毁，他们不能忍受神在他们定下的范围之外，在他们指定的界限之外做工。实际上呢，他们已经组织过了，他们在质问，哎，有谁能比我们组织的更好呢？我们毕竟念过神学院呢，我们受过这种教育啊，我们知道神是怎么做工的，神就是这样做工的。当神开始在他们那个狭小的指定范围之外做工的时候呢，他们就很不高兴，想要彻底的把它粉碎。嘿，我们来摧毁它。马可福音第三章的第七到第十节继续说，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呢，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所以啊，这一批群众都想接近耶稣，想要摸他。当然了，要是你在场，而你呢又有些难处，有病痛，患了瘟疫，你也会跟众人一起拥挤的，你也会尽量的要靠近耶稣，要摸他。他们不断拥挤，就是耶稣呢很难四处走动了。所以呢，他们找了一只小船，把船呢停在离岸边不远的水面上。马可福音第三章的第十一和十二节里说，巫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这些巫鬼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说，住口，不许告诉任何人。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十三到十七节继续说，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呢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耶稣给跟随他的这些小伙子取了外号。马可福音第三章的第十八到二十节继续说，又有安德烈、腓力、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并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实在有太多的群众围着耶稣了。马可福音第三章的第二十一节继续说，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他们猜想啊，他癫狂了，他连饭也没有时间吃，因为他呢是完全的舍己去满足人们的需要。他们想，哎呦，他发疯了，他癫狂了。 癫狂这个字呢，通常是用来形容那些自言自语啊，患了精神分裂症的病症。就像你自言自语的说，好了好了，停停停，好的，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我马上过来，好的好的，就是这样的自言自语。所以呢，耶稣也癫狂了，他在自言自语。他们真的以为啊，可能是因为有太多的群众，他的朋友和家人就不断的来拥挤他，就给了他很大的压力，所以他们觉得他癫狂了。马可福音第三章第22到30节继续说，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现在他们宣告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他是靠着魔鬼赶鬼的。他们呢，把神的灵的作为归功给了撒旦，这是永不得赦免的罪。这表示他们呢，即将犯永不得赦免的罪，是永远不得赦免的罪。而永远都不会得到赦免的罪呢，就是拒绝接受耶稣基督的罪。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16到19节，耶稣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那就是永不得赦免的罪。一个人不接受光，不接受神为他的罪所预备的赦罪救恩，这个结局呢，就是永不得赦免。神为世人的罪预备了唯一的赦罪的方法，就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成就的。如果你拒绝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那么在今世或者来世都不再有别的赦罪方法了。神为人提供了一条可以得救的道路，你拒绝的话呢，就再也没有别的道路了，也就是永不得赦免的罪。要是一个人一而再的拒绝耶稣，而他又知道耶稣呢确实是神的儿子，这个无可推诿的证据，那么他就必须想办法解释掉 耶稣基督一生中行过的神迹和大能。因此呢，人们就强辩说，他使用催眠或者其他什么方法的，那就比什么都坏了，因为那就表明你在尝试否定摆在眼前的这些简明的事实，你在试图透过不合理的辩论来销毁关于耶稣基督的证据。你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你死守住你的立场，一心要抵挡耶稣。你说，我不会相信他的，我不会接受他的，你打心里死守住你的立场。但是呢，现在你必须解释这些证据啊。一旦一个人开始借着不合理的辩论来把耶稣基督搁置在一旁置之不理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就快要犯那个永不得赦免的罪了。因为就在这一刻，他甚至连自己的智力都不相信了。所以当他们试图强辩否认耶稣的能力，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的，这时候呢，他们就不理性的拒绝摆在他们眼前的证据了。因为他们已经打心眼里就定了立场，我们不会相信神的。要是你坚决不接纳那些摆在你面前的明确的证据，你就快要犯那永不得赦免的罪了。马可福音第三章的31节继续说，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面，打发人去叫他。这时候啊，外面呢聚集了一大群的人，他们在外面说，他癫狂了，他疯了，我们下去救他吧。所以他的弟兄啊，雅各、犹大和西门，还有他的母亲站在外面。他们打发人到屋里去说，告诉耶稣，我们在外面，叫他出来。马可福音第三章的32节以及34和35节里说，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面找你。34和35节说，耶稣呢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耶稣是在说，在神的家中有一种联系，比人类家庭的联系呢更加深入。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之后，我们彼此就进入了这种深入的美好的内在的关系之中了。因此呢，一个人和几年前还吃人肉但是现在已经得救的新几内亚的土著可以建立起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啊，要比没有得救的亲兄弟姐妹甚至是双胞胎还要深厚。提供本节目信息的史密斯牧师，他前几年呢去了一次新几内亚，和他当地的酋长啊见了面。那个酋长呢要通过一个翻译员才能跟史密斯牧师交谈。酋长手里拿着几根长矛，他说，我从前呢用这些长矛去杀人，但是现在呢他们既然给我带来了这个东西。什么东西呢？他就举起了手里的圣经，他说，我再也不需要这些东西了，就指着长矛，我想把它们交给你。就在这一刹那，史密斯牧师 觉得这个酋长和他之间呢，就有了一种联系。他是史密斯牧师在耶稣里的弟兄，尽管他们的语言不通，但是在灵里却相通了。在那一刻，酋长拉着史密斯牧师，史密斯牧师呢也拉着他，他们在耶稣基督的爱里拥抱了。史密斯牧师感到神的爱从他的身上涌流出来。牧师意识到他们紧紧的已经联系在一起了。这个人是我在耶稣里的弟兄啊。对于史密斯牧师来说，能够跟几年前还吃人肉的土著在灵里彼此连接，真是一次不可思议的属灵经历。现在呢，由于神在他生命中的恩典，他成了在基督里的弟兄了。尽管史密斯牧师和他们的文化差异很大，尽管语言不通，但是牧师站在那个村子里和酋长呢彼此拥抱的时候，他深深地体会到前所未有的那种在灵里的相通以及在灵里的连结。这位是他在耶稣基督里的弟兄，这就是耶稣的意思。他说，嘿，这些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这些是我的母亲。凡遵行我父旨意的，凡与我同行的，都是我的母亲，我的姐妹，我的弟兄。我们都是神家中的一份子，都因着耶稣基督的共同关系而互相连结。我们在基督里合二为一，成为基督的身体。啊，愿神帮助我们认识到，借着基督的爱，我们就有这种美好的连结。我们在耶稣里是合一的，在神的家里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另外一卷福音书里也记述了耶稣对玛利亚的这种态度。他问，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在这里马可福音这里呢，他也问，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我认为请玛利亚帮助你是靠不住的。圣母玛利亚，神的母亲，在我们临终的一刻怜悯我们了。哎，等一等，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啊？嘿，为什么不直接的祈求施怜悯的主呢？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向主呼求，因为耶稣已经打开了门，开通了到神面前的那条道路，我们就能借着耶稣基督直接到神的面前，这是多么荣耀的事啊。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弟兄姐妹，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直接来到神的跟前。耶稣时代的人们是借着耶稣能与神亲近的，现在我们是借着圣灵的同在和引导得以亲近神。从查克老师的教导中，我们看到凡是承认耶稣基督为主的人，都成为神大家庭里面的一份子，我们永远都是弟兄姐妹。好，稍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您祝福，请继续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查考圣经中一个最为人所熟悉的比喻，是哪个比喻呢？到时收听就会分晓了，请千万不要错过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安静我们的心，领受查克老师的祝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领受主的祝福。愿神与你同在，看顾你，在他的爱中 保守你。愿神的圣灵继续用神的话、神的真理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和我们的心灵。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愿主将我们研读过的又放在我们心里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求神让我们经历并认识耶稣基督，愿我们在神的家里一起成长，长成主完全的样式，进入主的完全里面。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下次节目中再继续一起来研读分享圣经中的宝贵信息。再见。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